我们前天庆祝新加坡独立50周年，我们祝贺新加坡。当我们祝贺新加坡的时候，我们总是盼望是国运昌隆、风调雨顺。正如我们所背的信愿，我们建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 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所以，我们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我们一起的为这个国家求平安。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信息：为国家祷告，为臣求平安。我选了两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1到3节。 跟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9章5到7节，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29章5到7节，我快快的念：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园，吃园中所出产的，要娶妻生儿养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 你们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可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先知在这里写了一封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被巴比伦打败。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到那个地方，但是当时候的通讯系统没有中断，当然他们没有 WhatsApp 啦，也没有 Instagram， 也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 X， 但是那个通讯的系统没有中断，所以耶利米先知可以寄一封信到巴比伦，他要告诉犹大人，你们已经不在你们的国家，不在耶路撒冷。 去到巴比伦这个地方，然后先知告诉他们，不要听信假先知哈拿尼亚所说的，不用担心，2年你们就会很快回来。先知要这群的犹大人能够安住下来，为城求平安。如果你想一想我们的上一代、上两代，如果你是很蒙福在新加坡长大， 那你不会体会，但是我们的上一代、上两代的父母、祖父祖母那一代，他们从外国很多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都有一个心态，住这里几年，赶快回老家，对不对？所以以前的讲法，等等刷，回去谈商啊。 真正照咱讲，等中国是等等山，饭桶山。为什么要回去？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家，所以你不会定下来。你看，那很奇妙的。我小的时候，路边那些的印度大叔开的那种小卖店，我们叫做妈妈 shop 啊，那些妈妈 shop。 那小的时候，常常看这些妈妈说的这些印度大叔卖的东西啊，5分1毛，对不对？他跟你算得很准了，5分1毛算得很准啊。但是你发觉很奇妙啊，3年5年之后呢，他突然间可以回印度1个月，他大包小包的带回去。我想他的钱从哪里来？这些的印度大叔实在厉害。 他们的心都在印度，所以我们上两代、上一代的心也不在这里，都想回中国，爱等等山。但是新加坡政府非常成功，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你的国，这个地方是你的家。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呢，很快就在所有的学校告诉所有的学生，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唱国歌，第二件事情就是背信愿。所以从小我们这样的长大。 一代两代的过去，现在我们都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因为呢，你引以为荣的是那本小小本的红色的簿子，那本簿子啊，今天你几乎可以在194、195个国家通行无阻，不用拿签证，不用拿 Visa 的。这本红色的簿子，新加坡的护照是全世界最好用的。这个是你的国，这是你的家。先知耶利米告诉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你们就安心住下来吧。我不知道你现在还会不会想到回中国老家，你现在就安心在这里住吧。连我们的政府都告诉我们，老的时候在这里原地养老啊，我要死的时候就回我 Tampines 的家，死在家里，对不对？现在政府都是这样的鼓励啊，那些临终的病人呢，回家就在家里安然去世吧。这个是你的国，这个是你的家。如果这是我的国，这是我的家，我们应该做什么？耶利米先知发出第二个信息，就是安住下来的指示。第五到第六节，先知讲了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你们要建立家室，传宗接代。你们要盖房子，买房子。各位，你在新加坡有房子吗？有啦，最少一间，有些人很厉害，两间、三间、四间，我不知道你多少间，不必告诉我。你买了房子啊，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买了一个月，然后你就啊 ，black gun 不信，你就走回家，离开新加坡，有没有人这样子啊？我知道了，你买了五年之后，赶快卖出去，再买第二间啊，那个就有了。你怎么可能花几百万、一千万买的物质，然后呢，一个月之后你就离开新加坡走掉呢？不可能。先知告诉他们，你们买房子、盖房子留下来住，所以你买了房子就不会跑了，对不对？跑去哪里啊？跑回你的 Tampines， 跑回你的抓出干啊！啊，等一下我要跑哦，啊，等一下我要跑，所以你们等一下见不到我，不要说哎呀这么难过，因为呢抓出干十点钟。所以我等下要跑，我讲完下去我就跑去抓住杠了、啊、你跑去哪里？你要留在这里造房子，然后你要种田啊，买田种田。我想问你，你以为你种豆芽啊？种豆芽几天就可以长了？你种榴莲树要多久啊？啊，到你真的要好收成，我就突然间想起啊，那个什么盆亨老树猫山丸，那个是几十年的，你种葡萄树要种多久？所以你明白吗？先知说你盖房子，你种田留下来，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圣经说你们要留在巴比伦70年，70年啊，没有这么快。昨天早上我去银行，那个银行的经理告诉我，他说 Mr. Bernard 啊，我们推荐一个啊长期的保险投资给你。我说我对这个没有兴趣。他说有啦有啦，我们给你哦，保到你活到120岁。我说啊，我要这么老啊？我都今年才12岁啊，没有啦，21，哎，也不对啦啊。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他说56。我说 ，excuse me， 我说对不起，什么56？他说你不会算了。我说什么意思？你今年 64+56，不是120咯。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有56年要活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会活多久。我当然我没有想到我会活120岁，因为他告诉我这个保险保你到120岁，每个月都有钱给你啊。哇，很好啊，现在先给钱，等以后你活120岁才来讲啊。各位，什么意思？先知要告诉犹大人，你不是1年2年就可以回来，70年，好好的住在这里。所以当你要住在这里的时候，你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建立家室，传宗接代，你要结婚啊，你要结婚，然后结婚就是生儿育女，然后呢，将来你要鼓励你的儿子娶老婆，你的女儿要嫁人，不，最重要你要先结婚。我不知道你结婚了没有哈，你不要笑啊。我常常说一些年长的哈，50岁60岁，当你的当年的原配夫人法妻，你那个原来的老公安然离世之后呢，你可以再结婚。高牧师是很鼓励你再结婚，70岁可以再嫁，可以再娶啊。我就想起啊，以前我跟我太太讲，如果我死了哦，如果有人要你，你就嫁吧。他说岂有此理。那我们两个就说，哎呀，总之啦，总之谁先死哦，有人要你就嫁也嫁，娶也娶吧啊。各位弟兄姐妹，先知告诉犹大人，你要结婚，你要娶妻，然后你生了儿子之后，要为你的儿子娶老婆，为你的女儿嫁人。请问你一天两天吗？不是。如果你要结婚，要为你的孩子娶老婆，你想想看要多少年啊。我的儿子今年32岁，感谢主，终于年底可以结婚了啊。要不然呢，当姑姑啊，32年啊。以前他的同学哥哥结婚的时候，那些人整天问我，哎，高牧师，你的儿子什么时候？我说还不知道呢，还不知道。终于今年可以说知道了，知道了啊。等多久？32年。所以先知告诉他们，住在这里，安心住下来。既然要住下来，你就有一个责任，为城求平安。先知说，你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其实是别人打你们的，对不对？你国破家亡，你不在耶路撒冷，你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是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先知说，你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他得平安，你就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你懂不懂啊？我们有很多是外国来、外地来的，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外地劳工，对不对？我们叫做新加坡政府不叫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非居民 （non-resident）， 在总理公署的那个人口报告里头是用这个名称 （non-resident）， 不是居民。很多人来这里的心态就是做工3年5年，工作准证，然后就走了回家，对不对？然后你来这里有没有为新加坡求平安呢？你说新加坡都不是我的国家，对不对？我生在新加坡，所以我从小我就唱 Mary Guitar Royal， 在小的时候不知道唱什么了，终于也不是到大，到了整40几岁才终于知道这一句马来文是什么意思啊 ，Mary Guitar 啊 ，Majulah Singapura 是什么意思？ 啊，对，所以我们从小就这样的长大。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在我们当中有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来自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拿的是工作准证在这里工作，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既然生活在这里，就为新加坡求平安。如果新加坡没有平安，如果经济衰退，你就没有工作做，你就只好什么把你赶蹦回老家，对不对？所以你住在这里，你要不要为新加坡求平安呢？同样的，你说我是中国来的，我是马来西亚来的，你就为中国求平安，你为马来西亚求平安。你是古乱来的，知道哪里吗？居銮古乱，古乱最好吃的就是豆沙饼啊，所以下次要去古乱啊，记得买豆沙饼。那个火车站那边的那几间的那个咖啡店的、啊、那个狗逼啊、乳滴啊，真的好吃啊。旁边是整条印度街，高牧师常常去，所以很熟啊。哇，那个刀削面啊，三点钟出炉，没有早订啊，三点钟你买不到刀削面啊。就如此类啊，讲起吃你就会精神一点，对不对？你来自古安，你就为古安求平安；你来自巴都巴哈，你为巴都巴哈求平安；你来自福建省，我的老家福清市晋江县南萧村啊，南萧村里头还有一个高家村，你就为高家村求平安啊。有了这个地址可以去找我老家了哈，不用找号码的啊，不用找号码，你只要把这个背熟，你就可以找到我的老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先知提醒我们，你住在哪里就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当那个城市平安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生活在那个地方。这里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信息，你们是犹大人，你们被人家打，你的国家灭亡，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你们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请问你什么地方是你的圣城？你不在圣城，你没有了圣殿，你现在在巴比伦，你为这个地方求平安，这里就是你的圣地，就是你的圣城，听得懂吗？247巴拉雷巴路，249、251、253，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四个号码，我告诉你，你买 4D 一定不中啊。249、249、251、253。就是这个地方啦，我们有四个号码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朋友，你是路过三义基督徒中心，对不对？今天来这里崇拜，请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的圣地？是不是你遇见上帝的地方？你可能今天没有回去你自己的教会，对不对？你可能来自马来西亚，来自中国，你已经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崇拜，但是你在这里，这个就是你的圣地，你为这里求平安。所以你来自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们，鼓励你为三义基督徒中心求平安，求好处， Amen。然后先知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既然要为城求平安，我也要为国家在位者来祷告。所以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就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第二章1-3节，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静、平稳宁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上帝面前可蒙喜悦。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为君王跟在位的来祷告三件事情，我们为掌权者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过日子，然后我们也需要过一个有敬虔生命的生活。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讲，你为掌权者来祷告，使到这些所有的掌权者都能够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国家，明白吗？你有没有为掌权者来祷告？为你的国家的总统、总理来祷告，啊，为你的国家的元首来祷告。第二，保罗说，当你为掌权者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安度日。哎，我平安度日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能够平安度日，好让我能够继续的传福音。当我能够为万人代求的时候，为君王祷告的时候，叫他们能够明白真道，能够得救。我能够平安度日，不是为我的好处，而是我能够继续的传福音，叫万人都能够明白真道，能够得救。所以你为国家祷告是为了这个目的。接下来保罗继续说，我们需要过一个有敬虔生活的模式，让人家看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怎么样的过日子。不要做糊里糊涂的，我们要做基督徒啊，记得哦，不要糊里糊涂，要做基督徒，基督徒就好了，不要糊里糊涂。在这两段的信息当中，其实我们发觉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22章第30节，他说，让我们站在破口为新加坡祷告。先知当时候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宗教领袖，你们的国家领袖，你们的祭司，你们的百姓全都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说，我在你们中间找一个人能够堵住破口。先知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全都犯罪，我想找一个少犯罪的，我想找一个能够站在你们当中为你们祷告的。他说，我找来找去连一个都找不到。你看到，这是最大的悲哀，当全国都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没有一个可以站在当中为百姓祈求祷告。上帝说，我寻找一人都找不到。你还记得我们最新的内阁黄循财总理当天晚上在总统府就职典礼的那一幕吗？我从头看到尾， YouTube 还有没有删掉。我很留心看什么？我很留心看由黄循财总理开始，多少的部长、政务部长宣誓的时候手拿圣经，结果我一路数15个人。所以在我们的部长当中有15个基督徒，不容易，当然包括天主教徒。这些人当他们宣誓的时候，很多部长跟政务部长照着大法官所念的一句一句的念，但是如果你留心听留心看，很多的基督徒的部长、政务部长到最后加多一句，是那个宣誓里头没有的， So help me God， 求上帝帮我。 7月29号，我们的唐镇辉部长，啊，这个文化社区青年跟律政部的那个部长，他是天主教徒，他在一个会议当中，他说：“我作为公务政府的部长，如果一个宗教组织邀请我去出席他的活动，我必须要去。这是我的公务，我是一个部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在我们的政府部长当中，我们的总理，我们很多的高级的公务员，有很多基督徒，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啊？你有没有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他们不容易的，要做基督徒，要做部长，他们需要成为一个站在破口当中的人。今天我们要成为站在破口，堵住破口的人，为这个国家求平安，为这个国家求平安。我跟你讲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荷兰的故事，一个小孩子8岁，叫做彼得 Peter。 荷兰这个国家很特别，它的地面比海平面还要低。什么意思？就是说海比地还要高。所以海比地要高怎么办呢？所以在沿岸呢都建了很多的堤坝，要把海水挡住，不然海水进来什么都 harvest， 对不对？什么都完。新加坡也是啊，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计划了，在东海岸从江一啊一直到东海岸 East Coast 啊，已经计划要开始建一个堤坝挡住那个海水。所以荷兰是一个到处都有堤坝的。那彼得8岁的小孩子，他爸爸就是专门管理这个堤坝的工人。有一天他的妈妈交代他去做一些事情，做完了他要回家，经过堤坝的时候，他突然 就听到滴滴滴，他说什么声音？仔细的一看，原来这个堤坝有一个破口，有一个小洞，海水一滴一滴的流进来。他心里一想，这个海水越流会越大，如果最后把这个堤坝冲破的话，海水倒灌进来，整个村庄就 suma habis， 就全部都死光了。周围没有人，他没有办法。他想了一想，我有手指，就用他的手指塞住那个小小的洞口。哎，海水停了。很累的嘞，啊，你试试看，举手，1分钟，2分钟，哇，很酸了了嘞，要放下来了嘞。他塞住那个洞口，慢慢天色黑暗，哇，很累。他很聪明，搬了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再塞。越来越天黑，肚子又饿，哎，没有吃东西啊，大人可以顶啦，小孩子8岁，马拉布雷达汗，怎么可以忍得住呢？又没有人，到最后终于晕了过去，没有人。第二天早上，一大清早有人经过，就看到这个彼得这小孩子在那边，就把他叫醒。什么事？什么事？彼得第一句话说：“有个洞，有个洞。”他们一看，原来他的手指还在那个洞口。最后把这个洞口修补，救了整个村子的人。这是我小学华文课的其中一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站在破口，堵住那个破口，以至于刑罚灾祸不会那么快的临到更多的人。今天我们为国家祷告，我们还能够为新加坡求什么？新加坡很好了，我们能够为新加坡求什么？三件事情。第一，为所有的执政人员祷告。 我们求上帝给他们秉公无私，赏罚分明。如果是圣公会的话，再加一句扶持教会。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不需要有 CPIB。 懂什么是 CPIB 吗？贪污调查局， Corruption Practice Investigation Bureau。 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再的贪污了，我们能够秉公无私，赏罚分明。所以问我们所有的执政人员这样的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为所有的人民跟居住者祷告。刚才我说了，新加坡人口有592万，这是总理公署的报告啊。然后啊，我们592万的人口里头，非居民就是外地劳工呢，有177万，6个人里头有差不多2个人不是新加坡公民。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人来祷告，为新加坡公民，为永久居民，为非居民祷告，使到我们能够和睦共处，平安生活在一起，对不对？政府也提醒我们，1964年新加坡的暴动，年轻的不知道，年纪大的知道。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小，但是我记得，哇，那个暴动的时候很可怕。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平安，为这2组的人、3组的人，公民、永久居民跟非居民，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在这里。第三件事情，我们为教会来祷告，让教会继续做光做盐，传扬福音。保罗说，当我们为万人祷告，使到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过日子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继续的传福音。所以你现在能够平平安安的坐在这里，住在新加坡，你要继续的做传福音的工作。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提醒，让我们一起的为新加坡来祷告，让我们一起的为新加坡来祷告。我邀请敬拜团队到台上来，我们一起的在上帝面前低头思想那三件祷告的事情。为执政者祷告，为公民、永久居民、外地劳工来祷告，为教会继续的做光做盐传福音来祷告。